弟兄姊妹平安。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有一个叫以利亚的，以利亚是谁呢？是北国以色列的一个先知。当时呢，这个大卫王朝已经一分为二，那么一个是北国以色列，一个是南国犹大。那以色列是神在北国，以利亚是神在北国兴起的一位先知。当时北国的这个以色列的王叫亚哈，在列王记上的十七章第一节，就是我们今天分享的十七章的前面这部分，说有一天有激烈寄居的提斯比人以利亚对亚哈说，对这个以色列的王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不下雨。这句话不是以利亚随随便便说出来的，这个话出自以利亚的口，实际上是神的作为，神的心意，神要管教这些不听话的以色列民。后来果然有三年多的时间没有一天降雨的。我们想一想，这三年多的时间不降雨会是一个什么状况？遍地饥荒。再紧接着二到七节就说，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你离开这里往东去，藏在约旦河东边的基利西旁，你要喝那溪里的水，我已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养你。于是以利亚照着耶和华的话去住在约旦河东的基利西旁，乌鸦早晚给他叼饼和肉来，他也喝那溪里的水。过了些日子，溪水就干了，因为雨没有下在地上。那么接下来发生的事就是我们今天分享的这段经文，八到十六节。在八到十节说，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就是以利亚说，你起身往西东去，往西东的撒勒法去，住在那里，我也吩咐那里的一个寡妇供养你。以利亚就起身往撒勒法去。这个刚才的那段经文，神让他去那个基利西旁，让一个乌鸦供养他，几乎是一样的话，说你住在那里，我已吩咐。前面是吩咐那个乌鸦，这次呢是吩咐这个寡妇。那这儿讲到一个西洞，西洞是什么地方呢？我们在读旧约的时候非常熟悉一个名字，一般都是连起来读的，就是推罗西洞。推罗西洞，西洞是以色列地之外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不属于以色列，不属于应许之地，是个外邦之地。它在地中海的这个沿岸，是一个港口城市。神把以色列让带到一个外邦的地方，而且让一个外邦的寡妇去供养。但是我们看到以利亚就去了。弟兄姊妹要想一想，前面说到那个乌鸦，这个在以色列人认为是不洁净的，在摩西的律例典章里面这是定为不洁净的。对于以色列人来说，他们是神的选民，他们认为这些外邦人都是不洁净的。通常这些以色列人，一个遵循律法的以色列人，他是不会轻易的到一个外邦人的家里面去吃饭的。所以弟兄姊妹想一下，现在神居然不仅让他去到那个地方乌鸦供给他吃，而且现在到一个外邦人的地方还是一个寡妇供给他吃，这个对于这个以色列人来说是非常大的挑战。那么以色列这个以利亚当然也不例外。那我们看一下，就使徒行传关于这个不洁净的物有段经文，就是那个使徒彼得。彼得当时是洪游校外，在使徒行传的10章10到15节说，彼得得洪游校外，看见天开了，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系着四角，拽在地上， 里面有地上各样四足的走兽和昆虫，并天上的飞鸟。又声音向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彼得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第二次又声音向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彼得说的没错，摩西律法当中神确实把这一些定为不洁净的物，那现在让彼得吃，彼得不吃。但是以利亚呢，以利亚不像彼得，他什么话都没说，他不仅去了住在那里，而且正在接受的乌鸦的供养，下面要接受这个寡妇的供养。但是我们下面看到的是，以利亚当他到了这个寡妇的家里面以后，却发现情况不是那样。就是寡妇现在的什么情况呢？寡妇现在自己都活不下去了，寡妇连自己都活不下去了，居然神让这个寡妇来供养以利亚，这个在人看来是个根本不可能的事。但是以利亚居然在这个时候仍然没有任何的想法，没有说出任何的话，他没有因此而怀疑，没有退缩，更没有离开，而是按照神的吩咐，他真的住了下来，准备接受一贫如洗的这个寡妇的供养。弟兄姊妹，如果换作是我们，我们会怎么样？我们是不是像彼得会问一下？我们可能会考虑我们应该不应该住，我们可能会怀疑这个神是不是真的这样一个安排，我们会有好多好多想法。但是以利亚没有，这个我们可以看出以利亚是需要多大的信心，让一个什么都没有马上就吃了最后一顿饭就死去的一个寡妇来供养他，这需要信心。第十二节说，这个坛里只有一把面，瓶里只有一点油，我现在找两根柴回家，要为我和我儿子做饼，我们吃了死就死吧。当以利亚提出说你来供养我，但是寡妇说我现在坛里面就一把面，这瓶里面只有一点油了，我现在就找两根柴来烧个火，我把这个饼子一做，我们母子二人吃了以后死就死吧。我们从这儿来看，不仅以色列有饥荒，神也 把这个饥荒波及到了西东这个外邦的地方。神是有能力的，神说哪个地方有饥荒就是 哪个地方，但是神让这个外邦之地西东也有饥荒，我们相信神有他的心意，下面我们会看到。现在问题是什么呢？以色列地有饥荒，西东也有饥荒，以色列的这个百姓的日子不好过，西东这些百姓的日子也不好过，那么神为什么不让他的百姓，不让这些以色列或者是以色列的一个寡妇去供养他的仆人以利亚，反而让他那么远跑到西东，让外邦人一样让一个寡妇去供养他呢？我们说神做的每一件事情一定有他的心意。其实我们从上下文来可以看到，是以色列人背离神，失去了神的祝福，神本来要祝福他们，他们背离，不听神的话，不顺服，所以他们自己把神祝福他们的一个管道给堵住了。正因为堵住了神祝福他们自己的管道，神把这个祝福就临到了外邦人，神要差遣以利亚，借着以利亚这个器皿亲自来，让我们看到神也是外邦人的神。以色列有一个很大的骄傲，他们看不起这些外邦人，他们甚至连就是南国的百姓看不起北国的这些撒玛利亚人，就混血的以色列人他们都看不上，不要说这些外邦人。但是现在神让这件事情发生以后，让他们知道 神不仅是你以色列的神，实际上是外邦人的神。神不仅爱以色列他的选民，也爱这些外邦人，不仅怜悯以色列人，也怜悯外邦人。神不仅要拯救以色列人，更要拯救外邦人。所以我们看到，当以色列人拒绝神的恩典的时候，神就把这个恩典临到他们看不上的外邦人。神说，神所洁净的不可当作俗物。我们今天就是蒙着这样的恩典，当有人把这个福音传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应在信接受了这个恩典，这恩典就领导我们，我们接受，我们也被神洁净，再不是俗物。我们刚才分享这么多，我们简略的做一个分享。我们看到以利亚是这么大的信心，不管遇到什么情况，他只有一个心意，那就是神怎么说我怎么做。另外一点，无论是以色列人还是外邦人，神都怜悯。神要让我们知道的是，神恩待世人。但是刚才我们所简略的分享的这些，不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重点。我们今天要着重分享的是神对这个寡妇的祝福。表面上看，是神要让这个寡妇去供养以利亚，其实我们看到，实际上是神透过以利亚要亲自来供养这个寡妇和他的儿子。弟兄姊妹，我们可能都会遇到难处，但神要让我们明白，并且让我们永远记得，在我们山穷水尽的时候，神是我们唯一的依靠，神是我们唯一的出路。神会让我们绝处逢生，所以我们今天分享的题目是绝处逢生。经文就是我们刚才读的列王记上十七章的八到十六节。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今天把我们吸引到你的面前来聆听你的话语。主，我们感谢你如此的恩待我们，你每天用你的话语来浇灌喂养我们，让我们能够认识你，也认识我们自己。感谢主，你给我们丰丰富富的供应，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就求主你来使用以下的时间，你的灵在我们当中，你亲自来开启我们。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分享第一个方面，绝处逢生乃因神赐恩典。我们之所以在特别艰难的时候能够绝处逢生，首先是因为神的恩典，神的恩典临到我们。在我们刚才读的八到九节说，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你起身往西东的撒勒法去，住在那里，我已吩咐那里的一个寡妇供养你。但是实际上我们看到是这个寡妇根本没有能力供养以利亚，连自己都没有能力养活了。但十二节呢说，他说坛里只有一把面，瓶里只有一点油，我现在找俩羹柴回家为我和我儿子做饼，我们吃了死就死吧。当时这个情况遍地饥荒，我们可以想到，我们可能都没有经历过饥荒。我小的时候经历过，虽然比较短暂，但是非常的艰难，只要是能够放到嘴里面的东西都会是把它吃掉。所以那个饥荒呀，当我们经历以后，我们会每天都面临这个生死的考验。所以我们可以想到，当时无论是以色列还是这个西东这些地方，家家都会面临这样一个考验，每天面临就是生还是死。现在寡妇家里面只剩是这么一顿的口粮了，这两个人已经陷入了绝境，吃完这一顿饭那只能是死就死了。这样的一个寡妇，她怎么能供养以利亚？在人看来，这怎么可能呢？ 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神是独行其事的神，唯有神可以使不可能成为可能。神要赐下他的恩典，他不仅要亲自来供应他自己的仆人以利亚，同时也要将恩典临到外邦人，临到这个寡妇，亲自来供应这个寡妇，使这个寡妇绝处逢生。神要向我们显明一点，唯有神可以让我们在绝处的时候，陷入绝境的时候，能够看到前面那一束亮光。十四节，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坛内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必不缺短，直到耶和华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为止。对于这一段母子来说，以利亚说的这句话，这个是突如其来的惊喜。真的，当我们处在一个特别艰难的情况的时候，神告跟我们说了这个话以后，那是对我们极大的安慰。神要救他的命。到十六节说，坛内的面果不减少，瓶里的油也不缺短，正如耶和华借以利亚所说的话，最后真的应验了。这个寡妇做梦也想不到会有这么好的事临到他。寡妇绝处逢生，这完全是神的恩典，并不是这个寡妇有多好，并不是寡妇做了什么，也并不是寡妇来主动的去找神求神，而是神主动找到了他。神把他的器皿以利亚带到他的面前，主动将神的恩典临到这个寡妇。弟兄姊妹想想，我们其实就是像寡妇这样一类的人。我们活在最终不信主的时候，我们以为活得很风光，其实我们是没有盼望的，是处在绝望那个线上。但是有一天神差遣他的仆人把福音传给我们，我们接受了，我们才有这样的恩典。所以今天我们得到了这样的恩典，神也让我们把这个恩典也借着我们把这个传给更多的人，所以我们要真的去传福音。我们就是像这个以利亚一样，是神祝福这个寡妇的一个管道，我们就是祝福别人的一个管道，神用来。不少弟兄姊妹可能都经历过山穷水尽的这个经历，可能也有像这个寡妇的这样的无奈。我前面也分享过，我们是经历过的，也经历过这种绝处逢生的那种喜悦。神为什么让我们经历这一切？我们遇到艰难的时候，我们有时候有的弟兄姊妹想不通为什么会这样，但是过后我们才知道，神让我们经历，神是要祝福我们，神要借着这些患难来把更大的恩典来领导我们。神让我们经历这一切，其中有一个目的，就是让我们认识我们自己，认识神，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有限，知道神的大能，知道神才是一切丰富供应的源头，是我们唯一的出路。是神的恩典，才使我们才有机会绝处逢生。是神的恩典，我们才有机会脱离这个罪的辖制。我们真的要感谢神。所以我们在艰难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了神的祝福，不要忘记了神的应许。绝处逢生是神的恩典，同时也是因为我们的信而颂福。所以我们分享第二方面，绝处逢生乃因信而颂福。当神的恩典临到，我们要不要接？我们要不要接这个礼物？假如有一个人掉在河里，挣扎了半天，体力耗尽，处在非常绝望的时候，就要淹死了， 这个时候如果有个人把一个救生圈递给他，他说我就不要，我不接，那么情况会怎么样？那么这个寡妇之所以能够绝处逢生，是因为神的恩典临到他以后，他真的很聪明，他抓住了。我们好多时候是神的恩典临到以后，我们还麻木不知道，但是这个寡妇很聪明，他把神的恩典抓住了，牢牢地抓在手里。他是怎么抓的呢？很简单，以利亚要叫他怎么做他就怎么做，这就是抓住神的恩典。和以利亚一样，这寡妇对神是绝对的信，绝对的顺从，没有半点怀疑。在十到十一节说，以利亚就起身往撒勒法去，到了城门，见有一个寡妇在那里捡柴。以利亚呼叫他说，求你用器皿取点水来给我喝。他去取水的时候，以利亚又呼叫他说，也求你拿点饼来给我。我们一边读啊，一边来想一下当时那个情景。假如我们在现场，我们就更容易能够理解。一开始啊，以利亚说，你给我取点水来给我喝。这个时候呢，他就去取了，他没有犹豫。为什么呢？倒是还有水，水不缺。但是以利亚第二次再提出说，也求你拿点饼来给我的时候，这个时候对这个寡妇来说，这个挑战是非常非常大。如果是我们是那个寡妇，我们会怎么样？我们一定会征战的，我们要不要给？十二节，这寡妇说，台里只有一把面，瓶里只有一点油，我现在找两根柴回家，要为我和我儿子做饼，我们吃了死就死吧。寡妇把自己家里面这个实情告诉了以利亚，台里面现在仅剩的一把面，瓶里仅剩的一点油，就是他和他的儿子最后一顿饭，吃完了这顿饭只能等死。他实在再也没有一点能力使自己和儿子能够活下去了，所以现在还供养你，这不是开玩笑吗？弟兄姊妹，我们读经文的时候，我们注意，如果仔细留意的话，我们发现这个以利亚呢，早不来晚不来，是在这个寡妇绝望到就要走到尽头的时候，以利亚来了，就这么巧。圣经里面记载过好多这个恰巧的事，在人看来可能是恰巧碰巧了，其实恰巧的背后都是神的作为，在神里面没有偶然。不知道弟兄姊妹们见过没有见过这种恰巧的事，在特别无助，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我们恰巧遇到一个人，而恰巧就是这个人帮助了我们渡过难关。所以我们一生当中会遇到许许多多恰巧的事，但是我们现在知道，我们信主以后知道，其实恰巧的背后是神的引导。这个寡妇就是在我们吃了死就死了的时候，恰巧遇见了以利亚，以利亚恰巧在这个时候就来了。恰巧的背后是神的恩典，是神的怜悯。十三到十四节，以利亚对他说，不要惧怕，可以照你所说的去做吧，只要先为我做一个小饼拿来给我，然后为你和你儿子做饼，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坛内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必不缺短，直到耶和华时雨降在地上的日子。不要说是个外邦寡妇了，他一些从来没有经历过事，虽然听说过，就是我们这些信主，我们也 依靠主的人在陷入绝境的时候也难免会惧怕。现在神呢透过以利亚安慰的寡妇说，不要惧怕，这个就是现在连命都活不下去了，你还不要惧怕，是不是这个安慰是有点太苍白呢？但这绝对不是口头上的一个苍白的安慰，因为以利亚知道神要祝福这个寡妇，以利亚要坚固这个寡妇的信心，不要担心会饿死，你只要先照我说的去做，你就接两根柴你去做，然后做饼。那以利亚呢紧接着提了个要求，你先为我做一个小饼，等我吃了以后你再你给你儿子去做饼再吃。你看这个顺序，接着以利亚说，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坛内的面必不减少，瓶里面油也不短缺，直到耶和华使雨降在地上日子。坛内的面不减少，瓶里面的油不短缺，直到降雨在地上。那有多长时间？这儿没说，就说你直到降雨到地上，有了丰收以后，你这个坛里面面是不会减少的，油里瓶里面油是不会少的，短缺的。寡妇听到这个话以后，我相信在那个绝望的时候，一定是眼前一亮，眼里面会发光的。但以利亚告诉他有个条件，先为我做，然后你们再吃，这样神的恩典才会临到。也就是说，神要供应你，但有个前提，你必须先来供应神的仆人。问题来了，那么这个寡妇能不能相信以利亚的话呢？能不能相信神的话真的能兑现呢？所以现在摆在这个寡妇面前的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就顺从，要么就置之不理，啊，你说你的，我做我的，我吃完我们俩吃完就行了。弟兄这么想，假如他不顺从，不照以利亚的话去做，那么结果会怎么样？我们作为一个旁观者，可能就是读的时候没多少感受，但是当我们在生活当中真的遇到了这种需要选择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像这个寡妇一样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呢？哪怕自己少吃一点也给别人，而且是在自己的特别困难的情况下去帮助别人，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我们有时候帮助别人，我们自己在有盈余的情况下，不影响我们的生活情况下，我们可能会拿出来去帮助别人。但是当我们一日三餐都有问题的时候，这个时候神把一个比较贫困的一个弟兄或姊妹或者其他不信主的人带到我们面前，我们怎么办？所以这个挑战真的不小。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十一奉献，在马拉基书三章十节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因为这个话我们信徒弟兄姊妹都不知道，都知道，但是真的到那个奉献时候，有的信徒就会考虑，他会去想去怀疑，真的吗？你像我们有时候这个收入少奉献的少可能还能拿得出来，当奉献越多，你十一越多的时候，这个时候再往出拿就很难了。你有100块钱往出拿10块钱容易吧？有10000往出拿1000也容易，当你有100万的时候往出拿10万，容易不容易？可能不容易了。那10万你会做好多事儿啊，10万可以买一辆也差不多算豪车了嘛，再加一点可以买房贷付首付了嘛，对吧？ 最起码我们一个月奉献三四百，这三四百还能解决我们一点口粮呀。所以这个是有挑战的。问题神，你看现在说你试一试，我们有时候一点试都不敢试。所以我们在这个上面是有软弱的，我们所以能够理解这个寡妇。这个寡妇呢，她没有想这些，她就是信，单纯的信，她做了。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其实我们遇到过，不知道你们遇到过没有？我是遇到过，就是当他知道了这个十一奉献以后，就决定不信主了，不敢信。有的信了以后，知道是要十一奉献，就离开神了，有吧？有。那么你有没有听说过有的姊妹就是因为看到了别人十一奉献而信主的？我遇到过，有个姊妹亲口跟我讲她的见证。她是个南方的，是江西的。她后来就是因为她是女孩嘛，在家里面她上到五年级，家里面就不供她了，就不上学了，所以就在这儿就长大。在农村长大，长大以后呢，就当时九十年代，他就跟那个同乡一块去了深圳，去深圳打工。去深圳呢，认识了一个深圳的小伙子，俩人就要结婚。那有一天，这个小伙就把他带到了香港，他第一次去香港。这个外来的婆婆呢是信主的，把他有一天带到了教会。因为他在深圳，他知道这个香港人很富啊。他带到教会以后，他一看这些。说是都往那个奉献箱里面发东西，他不知道说他婆婆这个是干什么，说的是十一奉献，跟他讲的。他说：“哎呦，为什么是香港是这么富？原来他们是这样去做的。因为他这个思维跟我不一样。啊，香港人这么富，原来他们是这样去把这个奉献箱里面放钱的给神的。说他我也要信，他就信了主了。说他到信了主以后，到现在都十一奉献的不断。”而且有时候还帮助别人，啊，神给他的祝福也很大。他现在就在加拿大多伦多，他来这儿以后，你看房子好几套，又有儿又有女，神的祝福。所以我就听到我是真是，这个人的思维有时候这个想法真的应该换一个位置，换一个方向。他是看到了这些香港人往奉献箱里面放钱。所以说我也要去信，他是看到了神的祝福，而我好多时候软弱的是，哎，我们拿出去我们自己少了，没想到神是说要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这寡妇就是像刚才我们这个姊妹一样，就是单单的看到了祝福，没有想到别的，没有想到我把这个小饼做了以后，我跟儿子就少了一口，他没有这样去想，他相信以利亚说的话。那么十五到十六节，就妇人就照以利亚的话去行，他和他家中的人，并以利亚吃了许多日子。你看那就那一点面，就一顿饭，结果吃了许多日子。三个人现在是，坛内的面果不减少，瓶里的油也不缺短，正如耶和华见以利亚所说的。这说到就照以利亚的话去行，因为他真的信，真的信，那就是照着神的话去行。不管这个我们能不能理解，怀疑不怀疑，我们不去管，就照着去做，肯定不会错。那十二节他说什么？说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神起誓。当以利亚刚才跟他说了以后，他说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神起誓。他和以利亚是初次见面，那么他是怎么知道说耶和华你的神？那时候他知道以利亚的身份是以色列人，那他是怎么知道以利亚是以色列人呢？这圣经里面没有说，我们也没有必要去猜测，但是他知道。从这句话我们最起码可以确定的是，寡妇知道以利亚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神起誓，他是知道以利亚的神是怎样一位神。他虽然以前没有经历过，但他一定听说过以色列的神在以色列百姓当中所行过的那些神迹奇事。 他也信。弟兄姊妹，知道相信是一回事，行动又是一回事。在雅各书当中就说，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真正的信心一定是透过行为的表现。我光说信心没有行动，这不叫信心。这个寡妇听了以利亚的话，他就照着去做了，而且是立即去做。他真的信，他因为信也顺从，因为信而顺从，所以神的应许才临到。果真，这个坛里面的面不少，瓶里面的油也不短不缺，一直到耶和华降雨在地上的日子。在路加福音提到过，主耶稣也提到了这次饥荒，我这就不读了。主耶稣说，这次饥荒整整持续了3年零6个月，3年半的时间。这个饥荒不要说一年，不要说3年，一年我们都真受不了，有几个月没吃的没喝的都受不了。我们虽然没有经历饥荒，这个瘟疫我们赶上了，是3年多了，现在还没有过去。这么长的时间，寡妇家里面只有这一个坛和跟着一个瓶子，但坛里面的面，瓶里面的油就是吃不完。你说这是不是神迹啊？好多弟兄姊妹想经历神迹，前提是我们就像这个寡妇一样，能够信而顺从。弟兄姊妹，我们从这个寡妇的经历可以看到，神对我们的祝福这个方式啊，有时候非常特别。你就像这个寡妇，神知道她什么都没有，神也知道她已经陷入绝境，但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神就让这个一无所有的这个寡妇去帮助以利亚。神就常常借着这样一个环境，特别是在我们非常窘迫非常艰难的时候，在试验我们，在这个时候尤其能够看出我们的信心到底如何，我们是不是真的顺从神的旨意。所以越是艰难的时候，越需要我们靠信心来走前面的路。在哥林多后书的6章10节，保罗说，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弟兄姊妹，我们手里面有时候在人看了以后，我们什么都没有，那实际上呢，我们样样都有。我们这样样都有是在哪儿呢？在天上的神的府库里面，东西都在那儿放着，就我们需要的时候神就给我们。你今天需要油，今天就把油给你。所以神是赐恩典的神，神不会叫我们台里面的面少，也不会让我们瓶里面的油短缺。只要我们真的信，只要我们真的顺从神的旨意，不管我们理解不理解，明白不明白，我们就顺从，相信神不会做错事，神就保证我们坛里面的面不减少，瓶里面的油不短缺。所以即使我们偶尔会陷入绝境，但是因着我们信而顺服，我们的神也必然会使我们绝处逢生。我们感谢神，阿神今天透过他的话语来安慰我们，我们相信我们都会从神的话语当中得到力量。我们知道我们有限，我们常常的陷入绝境，但是神就是让我们绝处逢生的神，他是我们在患难当中随时的帮助。我们先来做祷告。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谢谢你今天用你的话语来安慰我们， 让我们再次看到主，你是应许我们的神，你是信实的神，你的应许从来都不会落空。主，你会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度过一切的难关，带领我们走入我们陷入的绝境，让我们绝处逢生。我们感谢主，愿一切的尊贵荣耀颂赞都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